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朋友早安，我是小董董志森，今天带唐湘龙的班。各位大概都可以看到，现在台湾无处不在排队。我就住在板桥医院跟板桥殡仪馆旁边，每天看到医院大排长龙，晚上晚晚回去就看到还是大排长龙。那周遭的药局更不用讲，各位，这大概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啦。你家里附近如果有西药房，从过去排口罩到现在在排，那为了一个小小的快筛，各位朋友你要清楚，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缺少快筛剂，只有台湾，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关卡。那这些关卡当然让你感到非常的不方便。那政府把大钱抓在手上，当西药的时候你就关卡就这么多啊，就跟口服药一样。口服药现在生病的人不是应该吃药吗？没有，他的关卡非常多啊。多到怎么样呢？国民党的副秘书长王毅明啊，他过去是俄乌联盟的执行长，他当然对这个非常关心。他昨天开一个记者会，他讲我们现在政府买了70万剂只配发多少呢？只配发 0.55 啊。0.55 各位什么概念？连 0.1 都不到，100个人用，你给他用药一个人都不到，对不对？大概200等于说200个人才有一个左右啊。那请问你把这些药这么珍惜的抓在手上是在抓什么？这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啊。那当昨天王毅明讲出来的时候，民进党马上出来修理，你会增加医疗的负担，让医师去做判断怎么样，其实给药非常困难。所以昨天柯文哲也讲了，柯文哲在他们记者会跟两边的交锋之外开始讲了，他说快筛阳了快给药，我就会死很多人了。那这是今天媒体的标题。各位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尝试啊。两年前疫情初期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有三个东西啊。一个就是你要去快筛嘛，口罩这些防备的东西。口罩当然平常国人用的比较习惯因为有 SARS 的经验。快筛你要知道说，我是不是可能有，那我周遭的亲戚朋友同住家人你就要有防备，对不对？那当你觉得有的话，就去医院做 PCR 这是我们的你到底有没有确诊的一个程序嘛。我们快筛早中研院早早就研究出来。各位朋友看今天中研院拍到全球第二张的黑洞，哇，中研院是有能力的啦。那大家可以看到，当中研院今年是2022嘛，2020年3月他们就自己发新闻稿，我记得是3月16他自己就发新闻稿说，我们用19天我们完成了15分钟就可以快筛出成果的快筛试剂。中研院两年多前就发出这样，那过了一阵子，中研院我印象中在6月各位朋友可以上他网站看他说我们签了几家厂商而且给国际，因为这东西可以让很多人获得好处，所以厂商好几家就被列名，我印象中有长庚可生技这些大家都跟我们政府的中研院签了，然后去生产了那是两年前各位，我们现在竟然还在为了快筛试剂大排长龙，这是最粗浅的武器。现在每天6万多人，各位朋友你只要想一想，你6万多人就算他重症比例像我的朋友 老沈沈陆琼讲的有万分之四会有重症，那6万多人万分之四，那你也20几个啊，对不对？你也20几个人啊，重症就有可能死亡啊，我们现在死亡每天10几个啊，那大家看这个数据接下来会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还没到高峰，这是大家所承认的陈时中说高峰5月20，李炳炎说高峰6月初 那再怎么讲，高峰还没到啊。那如果高峰的话，死亡率会多高？所以民进党现在有侧翼出来在讲什么？在讲说，哎呀，这个病毒是好的病毒啊，所以大家要啊积极的去染疫啊、哦。如果积极染疫，那这两年来大家都不要做了啊、哦，什么都不用做，就让他染疫啊啊、哦。他的理由就是染疫啊、哦，染疫产生的抗体啊、哦、就可以防疫啊。那如果你还没产生抗体，你本身的抵抗力不足，免疫系统没那么强，那啊翘辫子怎么办？我们很多朋友、哦、最近谈到这些都摇头，最近有时候碰到民进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摇头，没什么人愿意 替他们的党讲话，因为你已经太离谱了。那现在他有很多东西其实卡在哪里？卡在他的重重关卡，行政程序、啊、很繁琐、啊、那变成、啊、你要譬如说现在说跟医生线上的，你知道一个医生跟一个病人看大概多久你知道吗？在线上、哦、你如果是确诊在家里大概要20分钟、啊、一个医生能看 多少人，何况医生本身就忙得要命，他医院又不是没事，你到医院都到处找不到人，你说哎，我小孩怎么样，等你抱着小孩跑过去你也没辙，为什么？因为前面有几十个家长都抱着小孩在那边等，你可以插队吗？各位，我们现在碰到就大混乱、哦、疫情以来大混乱，那个确诊人数全世界第一，已经连续好几天了。然后我们蔡总统出来讲话了，我们疫情做的是不错的，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是不错的。我们疫情现在过去靠着媒体然后来做修图的，现在图穷匕现了，你一样就冒出来了，对不对？我那时候讲，好，你第一个快筛，第二个就是疫苗嘛，你要防疫，有三种跟医药相关的嘛。那疫苗是里面最困难的，因为疫苗经过人体实验四期以后怎么样？全世界这些疫苗只经过三期就用紧急授权的方式先给大家用，哦、那台湾这个说二级呀、啊哦，高端，告诉我们去年开始。给他紧急授权的时候是他只达成二期，然后告诉他们，告诉我们国人说十月、哦、他们就会有、哦、就会把三期的什么弄出来了。各位，现在已经五月了，连母亲节都够了，在哪里啊？你看到民进党这些人、哦、每天随口讲话，那因为他拥有大量的媒体，他的媒体去替他包装讲他多好怎么样，所以国人就觉得非常好，那所有就一堆人就被造成神，陈时中、王必胜、罗一金、哦、大家就开始造神，那造了以后就哇、哦、好像都了不起啊，对不对？王必胜本来是一个要造神的，结果有小三还生小孩，罗一金呢、哦、拼命造，从2019年就开始造，说罗一金有一天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上网看，哇，看到了发现中国大陆有那种哦，类似 SARS 的那个上呼吸道那个，所以就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哦、然后民进党因为他控制了媒体，控制了网络嘛，所以网络就哇，罗一金了不起啊！哇，这一篇是护国神文啊，是我们提醒了世界卫生组织有一种新的那个病毒出现了。哦、我们提醒啊，这篇文章怎么来的？这篇文章是武汉当局昭告老百姓公告的。同时公告的时候他也同时给世界卫生组织，你写去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了啦，各位朋友。然后我们这篇英文的信后来还被指挥中心拿出来敲锣打鼓说你看都了不起，大家说哇，这真是护国神文啊。各位朋友可以上网找一下这篇英文看啊、哦、英文信看啊，他因为他很粗浅，大概国高中的程度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看了半天，里面你就没有说你发现什么，你只是问说武汉发了这个公告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拜托要告诉我们，就这样而已啊。什么叫护国神文呢？台湾多数人不懂英文我知道啊，但是你如果把那一篇你把它看一看，你会 觉得笑掉人家大牙。网络民进党养那些垃圾那些狗，哦，就敲锣打鼓，哎呀，你看这个就是，我问了很多有普通英文程度的朋友看说没有啊，里面没有什么提醒啊，哪有什么提醒？你是拜托人家有新的消息，因为我们不是会员，哦，我们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也不是观察员，怕他不通知我们，就这样而已啊。就每个人都在造神啊，现在有什么神可造啊？我们现在看他们做成这样，你想的就是生气，就是生气嘛。就为什么会有一堆人可以把一个世界上各个已经都发生过的事情，还做得这么草率，这么没有经验？疫情刚来的时候，大家没有经验，很多东西都可以，我们都可以谅解嘛，对不对？譬如说当年 SARS 来，没有经验嘛，没有经验，很多人不晓得他的厉害啊。你没看过，这是新的啊，所以有很多人因为你没经验，你就没有做好特别的防护，就死亡啊。各位你记得第一个死亡的护士叫陈静秋，哦，那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和平医院的一个护士啊，为了救人第一个染疫死亡。然后呢，然后有个医生，哦，澎湖来的叫林崇威，哦，他也染疫死亡。其实最主要就是没有经验，很年轻的医生，医生因为他女朋友在和平，所以他也去和平那边，哦，申请去和平，他在台北医学院的马公高中，哦，很优秀，然后被保送到台北医学院，然后本来想说，哦，在这里服务，爸爸是马公高中的校长，然后跟女朋友想说到，哦，一起在和平医院，本来要转到 国泰医院了，结果处理到这个病人死亡，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不熟悉嘛，那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来也不熟悉，可是我们政府是用政治的方式在操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每天到现在立营的媒体还在写武汉病毒，武汉病毒啊，对不对？大家看，哦，那我们借着一个疫情来玩政治，玩到最后现在呢？现在呢？现在我们就只要报中国大陆，一定在台湾的媒体一定是用负面的，然后报到最后，好，你今天看到了，今天你是全世界第一啊，染疫全世界第一名，这已经没有什么好光彩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慌了手脚，老百姓手足无措，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选出了一个这样民进党？现在你还有什么本事继续吹牛吗？各位朋友，现在疫情高涨。哦，那周遭很多朋友啦，哦，同事啊，纷纷确诊了，所以碰到了，大家就讲说，哦，要小心，这病毒看不到，无从小心啊。你知道过去中国人，哦，碰面就无头乌，哦，就什么叫无头乌呢？就说你有没有被蛇咬到？过去丛林遍野，这个托，哦，是，哦，其实就是蛇啦，哦，他啦，哦，蛇的右手边他。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讲法呢？这个，哦，在我们过去在读书的时候，哦，就一直在强调说，其实声音有非常多的变化，哦，那过去这个他托啊就是蛇，哦，那再加一个虫字旁就是我们现在的蛇嘛，哦，所以就说你是无头乌，有没有被蛇咬，哦，在草丛很容易被咬。那后来呢，后来，哦，慢慢进化了，蛇已经离人类比较远了，它有一些虫子，这个虫子叫做恙，哦，所以碰到别来无恙，你有没有被恙虫给咬到？哦，那像我们金门，哦，常常都会有人被恙虫咬到，到田里，哦，就会恙虫，那非常不舒服，有时候都要 送医院了。那现在呢？现在染疫好像变成很平常，哦，为什么平常呢？你看好像你不晓得他怎么来，你说我已经非常小心了，你再怎么小心好像就是没有用，你不要被蛇咬，只要 不要到草丛，他几乎就不会被咬，哦，那你如果草丛里面不被蛇咬不被虫咬，可是你现在在都会或在哪里，真的变得很容易确诊了，哦，所以确诊的几率，哦，非常高。那我们的朋友，哦，洗手，哦，跟戴口罩一样重要，哦，因为手不小心去碰触到，然后你抓抓口鼻，抓抓眼睛啊，哦，澳洲南威尔斯大学，哦， 曾经做一个实验啊，一个人一个小时哦，你大概会有会去碰你的口鼻，因为这些最容易感染嘛，哦，身体只要有水的部分就容易感染，嘴巴、眼睛、哦、鼻孔哦，这些有水的地方，你手会去碰嘛？那一个小时一个人平均大概多少？他找很多学生，很多那个就是在你啊、哦、身上装的那个来观察，一个小时大概会有23次啊。这是大概两三年前的报告，那就是说你不自觉，你说我没有啊，你就是有，你自己不知道，这是有些人的动作，下意识的动作都会有。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礼拜五啊，那前两天大家觉得疫情好像少一点，那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前两天母亲节，做的人少，数量就少，你只要进入正常的一到五，人就会多啊，因为大家正常在上班，在暂时啊，正常在做快筛啊，做 PCR 啊，那你要正常的话，很多东西它就出来了。台湾哦，有很多东西它就不是正常的，譬如说我们很多司法，它都是礼拜五啊，很多调人事的调动啊，就礼拜五。好，苏贞昌要把那些金融行库的董事长、总经理换自己人，他就找礼拜五，换了以后措手不及。很多人本来自己有派系的关系，想说请总统府帮忙一下，来不及，好、哦、就这样。所以现在整个金融行库很多苏系的人马就在里面，这是众所周知啊。但是啊、哦，我们司法也是这样啊、哦。今天啊、哦，今天马英九要再出庭三中案了、啊，三中案哦。因为这两天新的检察总长邢泰昭讲，他说、哦、有人一直想去影响三中案啊，没有错啊，有人要影响三中案就是邢泰昭啊，还有民进党政府啊，他们那时候去办三中案的时候怎么办？三中案马英九卸任过几天就6年了，马英九现在还每个礼拜一两个礼拜都要出法院，现在还在跑法院呢、啊。为什么？因为我民进党要用司法来整你啊！台湾法界哦，当然挺立的都啊，八九成啊、哦，都是挺民进党。我不客气讲，真的就是这样。那你可以看到，马英九已经卸任6年，他现在还在那个，而且今天不是结案呢、欸，今天是二审刚开庭而已、欸，又一审判他无罪啊。我们整个司法界大家都非常知道怎么去玩马英九、玩国民党啊。你玩的话，你的上级就高兴了。邢泰昭这两天讲，哎呀，有人要影响，是啊，就是你们在影响啊。那他被判无罪以后，那些检察官起诉他的检察官一头拉骨，大家都升官了、啊，检察官就变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就变检察长啊。然后呢，然后就，哦，我就恶整你啊，我让你没什么好日子过啊，就这么回事啊，对不对？各位，你想想看。我们台湾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台湾不公不义，大家只是不清楚而已。你不晓得这些政治的那个都丑陋。前面那个总统在干嘛？跟我一样在主持电台啊。他叫陈水扁啊。他保外就医，他有没有贪污？有啊。我们这边多少人在笑？哎呀，你看小马可斯都又当总统了，大家都忘了他爸爸马可斯贪污，医美带的一个房间都是。哦，鞋子哇，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讲。那台湾的小马可是也当议员当很久了、啊。各位，我们是有嘴讲别人，没嘴讲自己吗？台湾你看到这东西哦，非常的不公平啊。那借着司法来整你，那是非常稀松平常，因为司法就是绿色的司法嘛。你看这个就知道。泄密案马英九判无罪啊，一审判有罪，台北地检署欢声雷动，哇，传出一个那个声音了、啊。那时候的北检的检察长就是邢泰昭，啊，那大家也知道哈、哦，民进党执政，司法是很够力的。那这些人，啊、你光看民进党政府有多少是司法的人在当，对不对？顾立雄，啊、林鸿正是党产会主委。好、哦， 徐国勇、哦、律师，苏贞昌律师，对不对？蔡英文自己也是律师啊、哦、他只是不太会打官司而已啊。那大家可以看到民党、哦、大量换养，周春米现在他不分区立委，对不对？庄瑞雄大律师、哦、民党就一堆这种当官的，或者从他里面自己从政的，吴秉睿过去是法官啊，现在是新庄选出来的民进党立委。大家知道刘兆豪是台东的法官啊、哦、现在是民进党的立委，就知道他们里面有多少这种，他们的司法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啊？是，那用司法没有人敢抵抗啊！马英九，你我今天传你来，你不来，我抗传击机啊，我就可以抓你、啊，你非来不可啊！就这样，玩死你啊！谢明翰二审无罪，那些官都升了，对不对？他们每天在法庭表演了、啊，哇，马英九你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山庄案情况一样。山庄案过去特侦组查无什么啊、哦、什么非法，这次法官把他起诉，这个法官叫黄义仁啊，检察官叫黄义仁啊，他的主任检察官叫王新建啊，黄义仁是体育的义，仁义道德的人，王新建呢三个金，哦这个新啊，然后健康的健啊，建那个建国的建啊、哦、那检察长就邢太昭，你看铁三角啊。他们去查，后来他们把蔡正元给抓起来。蔡正元是马英九的死对头啊，啊每天都讲马英九没有一句好话，说蔡正元你涉及一个中影案。蔡正元被关了四个月，那时候他妈妈哦身体的那个后来病危就过世了，就把他抓起来。小孩刚生，我问蔡正元了啊，他把你关那么久在干嘛？他说他们把我传信，每天在问我有没有拿钱给马英九。我有没有拿钱给马英九？他从来没有啊。他说你再想一想，有一天把他抓了，你再想一想，你有没有从香港那边？他说没有，从来没有。我怎么可能给他呢？那蔡正元就被阴关了，一次两个月，再延押一次，哦，只能再延押一次，所以他就被延押关了四个月啊。各位朋友，我讲这个有时候感慨就是感慨在这里。后来蔡正元不经意讲说：“哎、欸，我们国民党在开会都有录音啊，哦，他们就查到录音带了。”他们把录音带由调查员查到以后，然后你要做成译文啊，翻译的译，文章的文啊、哦，这样便于检察官和法官来阅读啊。哦，不是当场听，听了可能我们听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听了你听了跟我落一两个字就不一样，所以要把它翻译成译文，在法庭上一定是这样用啊。那调查员查到这个东西，交给检察官，检察官把它弄出译文以后。译文哪里看得到？《镜周刊》连载啊，每个礼拜连载。哎呀，马英九哪里图利？哎呀，要至少要判七年，怎么样怎么样？每天啊、哦，每个礼拜啊。请问周刊是从哪里来的？检察官泄密啊？那检察官不说我没有羞耻心啊，你没有羞耻心，东西在你手上。各位，我讲哦，为什么我们台湾司法那么？人民对他的信任度这么低啊，因为他们有党派有颜色、哦、他非常严重啊，对不对？三番两次每个礼拜连载，因为他是周刊嘛。后来马英九忍不住，他跑去台北地检署的上级，台湾高检署，我要求我要换检察署来办我的案子，因为这个检察署拿到我的东西，每天放出对我不利的东西给周刊，给绿色周刊，结果高检署不行。马英九意思说，台北有两个检察署，一个士林嘛，哦，是不是换去士林或者到新北嘛？高检署说不行。各位，什么叫官官相护啊？台湾高检署就是这种，就是地检署在蹂躏你，一个警察要强暴一个来报案的女孩子。他的，你去跟他上级讲，上级说你必须给他强暴。各位，我讲哦，台湾没有比什么更让人看不起的、啊。结果只好地检署继续，台北地检署继续办，当然就如愿的起诉了嘛。好、哦，那我再讲一下这三个人的名字。办的检察官叫黄义仁，体育的义，仁义道德的人。检察长邢太昭，主任检察官。 王新建、哦、那各位朋友你看这些东西、哦、我讲现在当然一审无罪，他们很气、啊、哎怎么可以无罪，我们那个录音带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录音带在开会，包括有人要来买三庄，你知道检察官多荒谬啊，他要求法官、哦、因为你可以要求法官说给他处重刑，给他做什么的处分，应该把马英九贪污的财产没入，他自己整个起诉书里面写马英九没有贪污一毛钱，马英九是图利啊，马英九没有拿谁半毛钱了、啊、那哪来的贪污的钱，自己已经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了、哦、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立营来讲这是非常开心的，可以饿着马英九谁不开心，结果过去在跑新闻蓝绿我都蛮熟的、哦，立营的人、哦、就我所认识的，大家很多人 很不喜欢马英九，那至少不会认，但至少不认为他会是一个贪污的人，懂不懂？你在讨厌他，就他的个性、哦、或怎么样，对不对？可能他的政治立场或他的个性哦龟毛或怎么样不好相处，或者哦你有时候有些老百姓的哦事情，你应该放宽一点、从容一点，他不妥协这一种，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贪污的人啊。那现在办他的都是跟这种案子相关哦，你看图利三庄拿到多少好处，图利谁，他们都忘了那个背景嘛、啊。那背景就是一定要叫国民党不能拥有党产啊，有那么多人努力去做，李登辉时代李登辉努力用党产用到最后，他卸任以后开始骂国民党党产是不义之财，李登辉这种人就不值得评论了。我前两天在一个电视台，他们问我， 我说他这种人真的不值得评论。李登辉的民主是靠买去买的啦，好去买的。大家看菲律宾选举，李登辉拿国民党的钱去买菲律宾的总统啊，说我赞助你$100万，这个总统叫艾斯特纳达，哦，那。我讲东西百分之百是真的啊，不是因为我讲假了，一堆人要告我嘛，很清楚啊。国民党的钱让李登辉想说替台湾做点那个，哦，但是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一般的规则哦，就是所有的选举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好，哦，这是铁律，这是天条啊。李登辉可不管这一套啊，政党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你知道吗？尤其选举的时候是真是百分之百，这是天条。因为我政党如果接受了谁的资金，将来我就只能听他的，那我不是被别的国家所掌控吗？我们就是拿钱去啊。结果拿钱去啊，哦，这个过程其实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各位朋友有兴趣可以看啊，哦。那帮他付钱的，简单讲就是台湾的鸿国集团啊，哦，他转由他来转啊，哦，简单讲由他来转啊，哦，假装用商业的，那这个。因为后来这个案子也判出来了，刘太英有罪啊，哦。那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巩案，巩案就是买南非的总统曼德拉。曼德拉说：“我当选了，全世界瞩目，我要跟你们断交。”李登辉说：“不行，那是民国83年，你现在不能断交，我给你钱了，啊，给你的政党。哦”那全世界都哦，曼德拉都了不起，我是看不起这种贪污之辈，我非常不屑啊。大家把他挤得太高了，他就接受李登辉的钱啊。各位，我讲这东西哦，都是百分之百真的。他叫巩案，巩固邦谊的巩。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李登辉说：“因为我85年要选总统，所以你现在不能断，等我选完总统以后再断，所以就买2年，啊，保固期啊，用我们的钱买啊。”那这个案子后来会轩然大波，是因为。编了2笔预算，一笔钱跑到李登辉当荣誉董事长的台湾综合研究院，啊，各位这你讲起来都是很不堪的，但是我不要去扯那些老的案子，这些都是已经判决下来的结果。我还讲说今天台湾司法变成越来越堕落啊，你搞到最后，然后现在马英九一审无罪，当然哦，他们地检署马上就上诉，哇，要求那现在今天要开庭，哦，那这个没怎么好讲，就是说你可以发现里面有多少东西是罗织的。那他所谓的录音带，录音带就是 哦，有时候你要卖给这家，双方互相在谈判，谈判有时候你会讲我要多少钱，我可以再下杀多少，哦，就说会有这样，这是一个商业的技巧，他通通当作罪证。啊，你那时候在里面讲怎么样？我这是一个谈判技巧啊，他讲这个谈判技巧不是马英九讲，是一件心。他说中国时报老板，他说我要买，我当然有一些策略啊，我要要求讨价还价，懂不懂？讨价还价并不表示我是同意啊。法官说：“哎，这个有道理啊，我们去买菜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也会有点讨价还价。你买一个房子也会讨价还价，何况是买一个这么大的山庄、中广、中视，大家看嘛，啊、哦，然后所有这些人家看得很清楚，台北地检署，然后把它拿来玩呐、啊，玩了以后，很多人就升官了。”各位，我讲这个哦，就心里是非常生气，你知道吗？哦，那我们希望说，法院啊、哦，所有东西你要照你的政绩来判决，而不是照政治。台湾已经被这些人搞了政治的防疫，政治还有多少可以被民进党玩的？那各位朋友，疫情高涨了，下来还有一个啊、哦，我们的媒体要过来，今天的封面。啊、大概五六日一、啊、大概都是会有断断续续的大雨、啊、不是小雨哦。那当然了、啊、五月黄梅天大家都非常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啊、在这种梅雨天、啊、那台湾其实现在的疫情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啊、那你如果去看网络、哦、他可不是这样讲啊。哦、网络告诉你，哎呀，你看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危险了、啊。拜登总统还开了、哦、全世界的、哦啊、疫情会议、哦、好好笑、哦、美国死了100多万还在开疫情会议、哦、那大家看这就是你没有做好防疫的政绩、哦、因为死100多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哦、美国有最好的武器、哦、这武器是什么？不管是赛季、哦、然后不管是就是塞剂啦、疫苗啦、哦、或者药物瑞德西韦啊、哦、这些东西它都有，可是美国就是、哦、死这么多人啊，因为美国它对于很多那个它不会服从 啊, 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美国很率性啊，老百姓很率性，他的政府也很率性啊，他的政府想打谁就想打谁，他觉得哎呀海山一定很、啊、一定很那个了，对不对？海山每天呛美国，伊拉克总统海山每天呛美国、啊、就打他先到联合国讲，哎呀，这他们有毁灭性武器啊，跟世界讲、哦、那些美国那些媒体，美国的媒体、哦、主要还是美国政府的医用媒体啊，美国讲什么他们就讲啊，对，就是这样。那他们影响全世界的舆论啊。然后呢，鲍尔、哦、鲍尔黑人的四星上将、哦、当了国务卿，到联合国演讲，拿出一个小瓶子，告诉全世界：“你看，伊拉克的毁灭性武器在我手上，这里证据在的全世界看哦。哦”在联合国演讲，然后全世界，好、哦，联合国的大使代表大家看哦，你看东西都拿出来了。后来进入伊拉克，把人家国家灭了，然后把海山抓到了，抓来吊死，把他吊死了。各位朋友，啊、哦，吊给伊拉克人看了、啊。然后呢，开始去找毁灭性武器，找到最后找不到啊，什么都找不到，没有核武器，没有生化武器，什么都没有。那你不是说有吗？两三年前他们承认，哎呀，我们被情治单位骗了，你把人家一个国家灭了，你有没有侵略啊？有侵略啊，对不对？你跟俄国打乌拉克有何不同？有何不同？各位大家来思考嘛，你有何不同？你把人家，你进入阿富汗，同样的，你说因为阿富汗跟恐怖有关啊、哦，因为美国的911被炸了，被炸那个人也不是，他也不是阿富汗去炸的啊，是宾拉登他们那个组织啊，和阿富汗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各位，你看，美国要打你就要打你，他很率性，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所以你有时候看这些东西、哦、看不下去，可是没有人敢讲他。那台湾呢就死抱他大腿、 啊，每天讲公理、讲正义、讲是非，那都是嘴巴一套啊。我真的讲一套啊。我前阵子啊看啊看了相关的那个，你知道我们在非洲有个邦交国叫史瓦蒂尼啊，过去叫史瓦蒂人哈，我去过啊，那国王我也认识啊，史瓦蒂尼的国王啊。那当然这国家它是一个人口不多啊，过去号称非洲的瑞士啊，因为斯瓦兰有点跟瑞士的发音有点像啊。我们去的时候啊，斯瓦蒂兰的国王正在选妃子，他每年都要选一次妃子，所以他妃子很多啊，好，每年都一次。他是留学英国的人哦，不是普通说没有知识的。那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他在选妃子哈。啊，当然我们就和他接见了，然后就跟他聊一下，他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护士，因为昨天是护士节，我特别讲这一段，他们护士节说我们在医院已经超到没有薪水又这么低，上街头啊，然后就是跟政府抗议，要求待遇好一点，工作少一点，因为工作实在太长了，被打死了七八个人民抗议啊，里面有护士的代表被打死。我们台湾没有出声啊，他是你的邦交国，兄弟之邦，你不敢讲话，对不对？台湾对全世界所有的这些都不会讲话，他们只对什么啊？俄国跟乌克兰哦，他每天讲我们声援谁谁谁，为什么？因为配合美国人讲嘛。那要不然就北韩哦，配合美国人讲嘛。那当然常常被台湾奚落谴责了，就是就是中国大陆嘛，然后就讲东讲西啊。我有时候讲我们的民主或者我们的价值是我们要看它的颜色，是在台湾是这样，看颜色，绿色什么都是对的嘛，绿色什么都是对的啊。那如果在全世界呢，我们就看美国，美国讲什么我们就配合什么，那请问你的真理，你的思维在哪里？我们人总要自己有点思考啊。我的思考方式很简单，我都拿来做对照啊，对不对？我都拿来做对照，所以我昨天看到了，就是在讲，哇，香港逮捕了何韵诗，逮捕了陈日金，书记大主教卸任嘛，然后哇，大家讲说这些人怎么样？当然就释放了啦，他已经释放了。当然我们这边媒体大作啊，然后呢教廷那边 也觉得说，怎么我们卸任的主教被你逮捕，你们的主教就不会犯法吗？就不会有犯罪嫌疑吗？各位，这就是西方的傲慢，我讲这个就是西方的傲慢，那当然了，教宗当然他有他的意见，那西方美国那些媒体更不用讲，美国国务院马上要求放人，要干嘛，就来这一套。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法律跟尊严，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你不能要求说别人一定要跟我一样，这是我过去认定的，就为什么？因为每个国家他情况有他的传统嘛。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传统，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的价值是美国式的，所以就奚落人家有很多东西。但是，当台湾自己碰到了问题，我们台湾用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一个这意识的形态，在昭告老百姓，然后加上很强大的媒体力道，然后去阐述。去细说哇，自己是多么的英明，是多么的正确啊。那其实你今天看到了，我们现在情况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情况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你把它拿出来讨论，你就不爱台湾。那台湾唯一的价值是什么？就是选举啊。选举就看谁的选票多，谁的策略多，谁的方法多，谁选赢了，谁就代表一些。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我选上了，民进党选上就对他自己的执政县市非常好；国民党选上了以后，就对民进党执政的县市特别好。可我讲情况就是这样啊， 马英九当总统，所有县市拿最多补助款是高雄啊，可高雄负债也最多啊，为什么？因为他盖了很多东西嘛，对不对？高雄也盖鸡蛋啊，高雄盖鸡蛋，大家也知道鸡蛋不赚钱啊。那高雄呢？高雄鸡蛋还给厂商15亿啊，好、哦，因为你不赚钱，可是我们需要盖一个这样大的场所啊。台北盖鸡蛋啊，台北啊的权利金没有，厂商不要权利金啊，但是高雄是给15亿。台北的这些人就被起诉了。哎呀，你看土地厂商土地眼熊，这个就操作啊。那为什么没有人去谈高雄？为什么可以给厂商15亿？鸡蛋是会亏损啊。快讲，鸡蛋为什么亏损？怎么不会亏损？你以为鸡蛋盖一个鸡蛋天天都有生意啊？他只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只有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才人比较多啊。他平常是没有人在租的啊。那么大的场地你租来干嘛？只能传销啊。啊，如果你要碰到这种疫情，谁敢传销？对不对？只能请宗教的大法师来开祈福法会啊。然后最后就是打棒球啊。你一年365天你能够用50天就不错了啊。各位，他是亏钱的，所以为什么要给他非常多附加的？你可以有旅馆，可以怎么样？就是要给你诱因啊。我不要政府来做嘛，政府来经营，政府要养几百个人经营一个亏钱的鸡蛋，不要嘛，所以我要厂商来做，厂商来做我给他诱因嘛，要奖励嘛，这个就是那时候的概念啊。台北财政局长被起诉贪啊，那图利啊，各位朋友大家看嘛，这个就是那时候柯文哲每天在讲啊，鸡蛋啊有官商勾结怎么样的啊，那些可是最后搬下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八年来台北市政府你只要煎过鸡蛋发现一模一样，这到底在干嘛？是啊，各位，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意识形态，有很多东西啊、哦、在啊、哦、大家在做啊、哦、任何的指控啊，可是在指控里面你要透过媒体，我们电台当然是比较小的媒体啊、哦、那台湾影响最大还是电视台啊，你看有多少名嘴，台湾多数的名嘴是垃圾，多数的名嘴是垃圾，因为你讲这种已经都违反常识了，他们讲东西太多就是违反常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各位朋友你想想看，去年那些电视台，我讲那些电视台就绿色那些电视台，他们在讲什么？讲三峡大坝要垮了，我刚讲梅雨啊，雨一直下，大陆雨一直下，很多地方有洪水啊，去年他们说三峡大坝快垮了，他们每年都讲三峡大坝要垮啊，说意思就中国大陆那建设都差都了不啊，都难做啊，都怎么样啊，啊，做的都不好啊。然后呢，名嘴讲啊，那个三峡大坝坝体哦，只有16.5公分呐、啊，300-400公尺高的一个坝体，只有16.5公分，那当然快倒了。有没有倒？有没有垮？没有，每天在吹牛，说你看那洪水哦。都已经淹到哪里了？淹到凤凰古城，凤凰古城海拔1000多公尺，淹到凤凰古城，整个中国大陆都已经淹一半了，1000多公尺地方都淹水了，可能吗？各位朋友，我有时候讲，我们看绿营的电视台哦，那老实讲，那就是一个智力测验啊。你讲这已经违反常识了，可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去年他们炒一个话题说金正恩那是假的，金正恩早就死了，你看这个人长得不像啊，那个脸哦，这不像民党绿色的委员啊，各位都可以去上网说，你看至少里面有6个地方不像，哎呀，古代有4不像，现在还有6不像，金正恩是假的，各位再去看，你现在去 Google 然后搜寻看我讲的新闻是真是假，我讲新闻100%是真，可是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讲这都违反常识好不好，然后他们就每天做文章，不是吗？各位，我讲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能力到底去哪里？我们人难道没有一点点自己的判断力吗？可是当你有意识形态以后，哦，那这些东西都已经不重要了。哦，我只要能够打败对方，因为对方在卖台，哦，那我用什么手段都无所谓了，假的没关系，哦，所有东西都是这样。是不是 各位，我现在看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是啊，在台湾谁在乎是非？你会在乎是非吗？不会啊。台湾多数人在讲好听的，可是他们是不太在乎是非的。他们看的是党派啊。我去施明德家哦，施明德有一阵子门口挂一个牌子啊，所有蓝绿的人不要给我走进来。我听了哈哈大笑啊。有蓝绿的啊，施明德是绿的啊。我跟唐江龙，我们是被认为是蓝的啊。我们有没有什么蓝绿？我们是不是讲道理？是啊，是啊。可是各位朋友，你想想看，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为什么台湾多数人他不会去跟你讲道理？因为他们有大量媒体一直跟你宣导到你就觉得是真的。那真的你就应该追究啊，真相很重要啊。我说我常开玩笑啊，台湾从总统选举以后只有一个人讲过王立强这三个字，就是我。现在台湾谁在讲王立强啊？王立强那时候在澳洲政府配合下，澳洲媒体配合下，天天澳洲开记者会说他们中国共产党拿了8000亿让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现在要拿60亿让韩国瑜选上总统，天天开记者会，哦，他们怎么到公庙，怎么给钱，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我们华部哇，检察官立案，马上要跟对方联络，怎么样怎么样。各位，现在2年都过去了，欸，王立强最后的新闻地，哦，最后一次是前年的1月9号，1月10号蔡英文当选以后，从此没有人在讲这个人的名字，全台湾都没有。哇，那么大的案子，共产党跟国民党勾结呢，要出卖台湾呢，找韩国瑜啊！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追究？为什么连这三个字都没有人在提？啊，华务部呢？那些媒体呢？我老实讲，什么叫不要脸？你在台湾其实天天都可以看得到，但有人讲吗？没有。我们有时候，哦，在讲新闻，当然得罪很多人了，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讲三峡大坝，讲王立强，讲金正恩是假的，这些东西在台湾哇，大家骂哇，讲一讲，讲了一个多月，然后最后传过水无痕，为什么？因为绿色的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目的已经达到，蔡英文已经当选了，对不对？他丑化你，目的达到了，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啊，不是吗？